天父，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为我们所领受的一切恩典献上感恩，感谢父把独生子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从死里边复活，带领我们进入到新的生命里边，也给我们有应许，有盼望，晓得我们有在将来都有指望。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也是天天被圣灵更新而变化，要渐渐改变，能够显出耶稣基督的荣耀来。主啊，我们求你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让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也让我们领受了主的话语，便乐意遵照主的话语而行。主，求你赐给我们受教的耳朵，也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完全的谦卑，好让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没有一点的拦阻。我们把下午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与我们众人同在，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也赐给我们真真实实乐意让主的话语来在我们心中做工。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前两天我讲到旧约的历史分成几个时期，那我已经讲到太古的时期，就是创世纪的阶段，还有列祖的时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这段期间。昨天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讲到了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这个阶段，那么今天我就要从约书亚记继续来讲起。那盼望今天可以讲到扫罗、大卫、所罗门结束，看能不能进入到王国分裂的这个阶段。这个是约书亚记的大纲。约书亚记从一开始就讲到神的仆人摩西死了，那么神就呼召约书亚来继承摩西的工作，把摩西没有完成的，就是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进入到迦南地这个工作，把它担负起来。摩西是在旧约里边最伟大的人物，那么要来承接这样子一个人物的工作非常困难的，所以约书亚非常的害怕，神就对他说不要害怕。那么神应许给约书亚说，以色列人怎么样子敬畏摩西尊敬他，那么将来呢照样人也要尊敬约书亚。虽然约书亚年轻没有经验，好像也很难承接摩西这样子的职责，但是呢当神与他同在，而且神说你只要遵从我的话语，在我的话语上面刚强壮胆谨守去遵行，那么我就与你同在，没有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那么神就这样子带领约书亚来承担这样工作。以后呢我们就看到约书亚派了两个探子过约旦河去窥探耶利哥城，过了几天以后，他们就带领几十万大军，所有这些百姓就一起过约旦河了。过了约旦河以后，以色列百姓就在吉甲这个地方安营。他们第一个征战是对耶利哥城，那么大家都对这个故事非常的熟悉。在一个神迹里边，神就把耶利哥城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但是当他们去攻打第二个城爱城的时候，却很不幸的发现到他们失败。他们以为爱城是一个很小的城，派几千个人去打就可以得胜，但是没有想到呢却在那个地方遭遇失败。等一下我要讲到这个地方。等到后来他们痛定思痛，把这一切的罪过都除去以后，他们把爱城再次打下来。然后接下来他们就与当地有一个城的人有几个城的人基遍人立约，那么但是与基遍人立约之后没有多久，迦南地南边的有五个王就起来攻击基遍城。那么约书亚和基遍人因为有约的关系，所以就必须去救他们。那么约书亚也因着这次的机会，就把南边的这五个城就完全的攻下来。然后那个 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百姓就从吉甲 再次以吉甲为基地就往北边来进攻，把北边也打下来了。那么这个是约书亚整个进攻的战征战的情形。那么在第约书亚记10章11章里面呢，就讲到他在迦南地征服31个王的这个表就列在上面。战事完毕以后，就纠纷地业分给以色列12个支派这个详细情形我就不讲了。那么这个中间有一个插曲，就是讲到迦勒，迦勒那个时候已经85岁，他就跑来对约书亚就讲了，他说从前摩西在世的时候曾经指着我就讲了，这个迦勒是专心跟从耶和华的人，那么将来呢他可以去得一座城，就是后来的希伯伦城，做他的地业。那么现在呢，我已经85岁，离45岁啊，就40年以前已经是有40年了，但是呢我那个时候日子力量如何，我今天力量还是一样啊。这是迦勒已经到85岁一个老人家，但是呢意气风发还是不减当年啊。这是迦勒以后呢把这些地全部都分好了，在约旦河东就有2个半支派，他们就回去，回去之前呢他们在约旦河岸上面立了一个坛作为记号，提醒他们的百姓他们后代的子孙说，他们所敬拜的也是耶和华，跟约旦河西岸的这些支派所敬拜的是一样。那么最后就是讲到约书亚跟百姓立约，要百姓重新在神面前立定心志，专心侍奉耶和华，不敬拜别的神这是约书亚记大概的大纲，就是如此。那么在约书亚记里边有很多故事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我就不详细讲。那么中间有几个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我们一个追求认识神的人注意的我把它再详细讲一点。第一个是讲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走过了干地过了约旦河，那么这个在一个礼拜之前呢是他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但是呢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完成了。那么他们到了吉甲这个地方安营，守逾越节，吃当地的出产。那么约书亚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单独出去来窥探窥视这个耶利哥城的形势，好决定怎么样来征战。在这个时候呢，圣经上面就记载说，当约书亚正在那边窥探的时候，就发现到他前面站了一个人，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只看到这个人面对着他，手里拿着抽出来的宝剑。那么他就问这个人说，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是我们的敌人呢，是我们的朋友呢，是要帮助我们的敌人呢，是要帮助我们呢？那个人就说，不是的，我来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么他就对约书亚讲了，现在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在这个地方是圣地。那么约书亚就拜他。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来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他自己自称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但实际上在那个地方带领以色列百姓带领这个军队的是谁呢？是约书亚。但是这个时候约书亚却认识到一件事情，整个的征战不是他个人的征战，整个的征战也不是光光以色列百姓的征战，是耶和华在那边征战，现在是有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那个地方征战，而且这个人手上拿着抽出来的刀，那很明显的是已经出去征战而且回来，是已经出去征战得胜回来的一个人。那么约书亚就敬拜他。从此以后呢，约书亚就认识到以后的征战绝非他个人的征战，不是他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他个人的功勋，而是完完全全在乎神，而且这个神他去征战已经是得胜回来的，他只要在他得胜的旗帜之下往前去征战就可以了，所以他既然去征战就有必胜的把握。在这里我跟大家一起在思想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约书亚这个时候他内心的状态。约书亚承担摩西的责任， 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摩西是何等的伟大，没有人敢在他面前站立得住。那么约书亚在短短的七天之内，从摩西的副手变成这个以色列军队的元帅，而且呢也经历了好像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同样的神迹。圣经里面记载说，以色列人敬畏约书亚好像他们敬畏摩西一样。你看约书亚在短短的七天之内啊，他内心里面经历了很大很大的一个改变。那么在一般人呢，这是很不容易的。我跟大家要比较两个人，比较约书亚这个时候跟摩西，还有比较约书亚这个时候跟后来的扫罗王。摩西也曾经是就是那样子伟大的，在神面前灵性也非常的谨守，但是呢他一生里面也曾经有过一次软弱的时候，就是在民数记第二十章里面记载，当百姓又因为没有水喝发怨言的时候，摩西向神求问，神就说你去带着你手上的杖吩咐这个磐石出水，那他们就可以有水喝。可是摩西那个时候呢，他却拿着杖去敲打这个磐石，击打磐石，那磐石也是出水了。可是摩西一面敲打的时候，一面口里面呢发出气愤的声音，说难道是我带领你们这些百姓离开埃及来到这旷野这个地方吗？难道是我要担负这许多的责任吗？他那个时候心里面很气那这些气话就出来了。那神就责备摩西说，你没有在以色列百姓的面前遵从我。那个时候呢，你看到这个背后讲到了一个，就是摩西内心里面还讲到他自己好像现在担负了一个很重的责任，好像把整个的担子放在他自己肩膀上。一方面呢是有怨，另外一方面呢也觉得自己很高傲。但是像这样子的心神是不悦纳，所以神说你在以色列百姓面前没有尊敬我，不信我，所以摩西因此受罚不能够进到那个迦南地里面去。那么约书亚在这里呢，却让我们注意到神让他有一个经历，晓得真正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谁，是神自己，他只是代替神在这个地方来代理这个工作。所以整个工作的成败在于神，神负担一切的责任，他自己就可以有一个心理的平衡。这也是提醒今天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特别是当我们好像突然被加到一个比较重的一个工作，比较重要的职位，那承担一个比较重要的侍奉，如果这个侍奉成功了之后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心理上有一些不平衡。那我再比较扫罗王，当他还没有做王之前，人看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甚至谦卑到一个地步好像有点过度自卑。可是等到他一做王之后呢，他这一切谦卑忠心等等这个美德通通都没有了，他一心所顾念注意的就是怎么样保住他的王位，神也没有放在他的眼里，先知也没有被他放在眼里，那么其他这些同工也没有被他放在眼里，他一切所注意的就是怎么样保住这个王位。那么我想在圣经里面描述，让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渐渐的可以发现到他内心里面那个对于自己的在神面前的地位职责认识的就不清楚了，以至于说只看重自己，而没有想到他是神在这个地上所立的一个王。那么约书亚呢，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得到神给他的一个特别的恩典这也是给我们弟兄姐妹一个提醒。那么这个地方讲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约书亚记里边就没有再出现过，那是给我们说明一件事情，不是说神不信实，怎么在前面他说他是军队的元帅后来就根本不出现呢？不是的，是让以色列百姓认识到这现在他们所进行的征战不只是在地上征战而已，还有在天上的征战。那么这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在天上在灵界里面已经征战得胜，以色列百姓在他的率领之下再去得胜。约书亚记里面最黑暗的一页就是他们在爱城这个地方失败，但这个失败是因为有一个人亚干他犯罪的结果。神在他们攻击耶利哥城的时候就提醒他们说，城里面所有这些牲畜人通通都要除灭，如果你们掳获了有金银等类的这些宝物， 那么不可以私自留藏，要全然奉给耶和华。那么如果有谁胆敢擅自这个把它留下来的话呢，那就是干犯了当灭之物的罪。那么亚干留下来了，但当时没有别人知道。到什么时候才知道呢？等到以色列百姓再去攻打爱城失败了之后，那么才发现到可能是中间有谁犯罪。所以呢，约书亚在神面前祷告，祷告了一整天还是不明白。后来呢，神就提醒他用捻阄的方式啊，从这个12个支派里面找出犹大支派，从犹大支派里面再找出某一个家族，从某一个家族里面再找出亚干这个人。所以经过了很多的手续，终于找到他。这个时候亚干呢来到了约书亚面前，约书亚对他说，我儿，你当将荣耀归给神。亚干才把他所犯的罪讲出来。原来呢，他看见在这个耶利哥城里面被掳的这些物里面呢，有一些漂亮的衣服，有一条金链子，他就把它收下来藏在他自己帐幕的这个地底下，把它隐藏在那个地方。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罪，引起了让这个连累了很多人生命受到损失。在那一次攻击爱城的事情上面，有36个人阵亡。那么这个罪呢，我要讲到它是一个隐藏的罪，它是隐藏在大征战成功的里面。大家只看到这个征战的成功，却没有看到在这个中间有一些小小的犯罪却容易被忽略掉。这个罪也是隐藏在60万分之一的侥幸心理里面。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军队有60万人，亚干心里面或者想，哪里会那么巧就把我给抽出来呢？这个罪也是隐藏在他的帐篷的最深处。
我给你打小心，一个信息是请问，
这就是一个隐藏的罪，没有别人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一些罪是犯罪之后立刻就显出来，但是也有一些罪是可能会被隐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显出来。现在在美国已经大家不太讲了，但是在过去年前年大家比较注意的就是有几位电视播道家他们犯罪以至于被赶下去。那些罪都是在以前犯，但是他们还是继续在那边播道，好像继续还是被神使用，过了一段时间才显出来。但是不要以为说神没有鉴察，圣经上面记载说神对这个事情非常的震怒，神非常不喜悦这样的事情，而且这样的罪会连累到别人。这个罪它也是引入一个新的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除灭迦南人，基本上是一个除灭罪恶的征战，但是一个来除灭罪恶的人，他却把一个新的罪引入到这里边，这是神不能容许的事情。再有一个，亚干犯罪是在当灭之物上面犯罪。什么是当灭之物呢？就是应当归给神的，人去把它拿来算作自己，这个是该死的。亚干在这上面犯罪，犯罪的结果就连累众人，不只是亚干一家，还连累了至少36个家庭，失去丈夫，失去儿子，失去父亲，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失去神的同在。我在昨天跟大家讲到列祖的时候，讲到列祖蒙福的最重要的秘诀就是有神与他们同在。以色列人出去征战得胜，最主要的也就是有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但是当他们中间有罪的时候，神不与罪同在，神不与有罪的人同在，所以他们出去征战只能靠着肉体去征战，所带回来的就是失败跟羞辱。不但是如此，他们也因为中间有罪的缘故就骄傲而轻敌，对敌人的估计就产生了错误。到了 你接下来一章你看到以色列人再去攻打埃城的时候，他们是把所有的兵力通通派去，而且还派一些兵去埋伏，这样才能够把敌人打胜，绝对不是原先他们所想到的说派个两三千个人去征战就可以把他们打下来，没有这一回事的。所以犯罪的结果失去神的同在，心里面也会产生骄傲，而对敌人有了错误的估计，而且遭遇失败，生命受到损失。这个怎么办呢？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对付罪。所以约书亚在神的面前祷告，但是神提醒他，在你们中间有人犯罪，你要起来去对付这个罪。祷告不能够代替对付罪，要起来把这个罪除掉。然后他就开始去研究，把以色列这些支派就找来研究，先找出犹大支派，然后再找出亚干他的家族，然后最后呢叫这个家族里面的人丁一个一个的走过约书亚的面前来研究看，然后把亚干给找出来。这里提醒我们要对付罪的话，要省察的清楚明确，知道到底是犯罪，罪在什么地方，然后来对付这个罪。对付罪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狠要快，有点像外科医生动手术。如果我们对罪姑息的话，到后来呢他就会要我们的命。如果不赶快对付罪的话，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显出他的一个作用出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次大会的主题讲到丰盛的生命，但在这几天里面比较少谈到这个关于对付罪的问题。但是关于生命的成长丰富不丰富，跟这个罪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一个人对付罪，经常把他罪就完全除掉，生命很容易成长丰盛，否则的话呢不能够成长，不能够丰盛。这个是在约书亚记里面讲到一个最黑暗的事情，那么我们在这边提到它。约书亚记之后就是士师记，这两卷书，约书亚记是讲到一个征战得胜的基督徒的生命，但是士师记呢却让我们看到一个相反的图画，是一个黑暗失败痛苦的画面。这两卷书有相同的经文，一个在约书亚记24章第31节，一个是在士师记2章第7节。这两段经文都同样提到，当约书亚还在世的时候，那些跟他一起的这些长老还在的时候，他们知道神的作为，以色列百姓就遵从神的话。但等到这些长老过去了以后呢，以色列百姓就开始犯罪，那是让人感觉到很痛苦的事情。那这里我用两个地点做代表，在约书亚记里边最主要的地方就是吉甲。吉甲是他们征战得胜的基地，以色列在这个地方安营，以色列在这个地方把作为基地把耶利哥城打下来，把爱城打下来，然后也把南方的五座城打下来，也派军队往北边去，把北边的最顽强的敌人都完全击败。当他们每一次出去征战疲累了，就回到吉甲这个地方来重新得着力量。吉甲这个地方代表什么意思呢？吉甲的意思就是滚去。以色列人在吉甲这个地方是过约旦河之后第一次行割礼，他们把这个地方起名叫做吉甲，意思是说把埃及的羞辱就完全除去。为什么说把埃及的羞辱就完全除去呢？原先他们在埃及受苦难受奴役，所以逃离埃及为要进到迦南地区，但是当他们逃离埃及以后却又在旷野漂流了有38年之久，这个时候好像他们就成为埃及人的一个笑谈。你看你们说你们要去侍奉耶和华，但是你们今天到底在哪里呢？每一次如果碰到埃及人或者谈起埃及人的时候， 他们想到他们从前的羞辱。但是这一天，当他们来到了基甲这个地方，他们亲眼看到神真正的带领他们来到了迦南地，埃及人过去给他们的一切羞辱就完全除去了。这是基甲。但是士师记这边讲到是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波津。波津就是哀哭的意思。那边讲到说，有耶和华的使者就来到波津这个地方，就告诉给以色列百姓说，你们没有遵从我的命令，把这些人赶出去，把这些迦南人完全灭尽，因为你们不听从我的话。所以呢，现在我要把这些百姓，有一些还要留下来做你们的网罗，好来试试你们是不是真心遵从我的话。以色列人就晓得他们的苦难来到，所以他们在神面前就哀哭，就把那个地方起名叫做波津。整个士师记呢，也就以这个波津好像做一个代表的地方，以色列人一直在那个地方哀哭。约书亚记的基本精神就是有耶和华作为他军队的元帅，率领他们去征战得胜。但在士师记里边呢，却看到以色列国中没有王，个人就任意而行，他们遭遇到许多的苦难，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犯同样的罪，前后有300多年的时间，那是以色列历史上面最黑暗的一段时间。结果呢，约书亚记让我们看到是征战得胜，士师记却让我们看到是失败痛苦。我们看下面一个图，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好像一个轮子。那以色列人历史上在士师记的时候，他们就经历这样的一个循环，他们背逆神，不听从神的话，以至于犯罪，所以呢，神就兴起患难来刑罚他们，都是外邦的这些仇敌来攻击他们。他们受到了苦难之后就悔改向神恳求，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但是过了没有多久，或许是20年，或许是40年，他们又再次犯罪，然后又经过患难向神悔改恳求，神又再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像这样子的循环前后有7次之多，那是一段非常痛苦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在这段期间里面，就是不断的有士师被兴起来，士师是神所兴起来拯救他们的器皿。士师的责任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审判，在他们中间告诉他们何者当行，何者当不当行，还有呢治理百姓，但多半都是在局部的地方的，不是全国性。当然另外我们对于士师的印象可能最主要就是在军事方面做一个拯救者，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脱离仇敌的攻击。那么还有呢，少部分的士师他们做先知，传讲神的信息，好像有一个女的士师叫做底波拉，那么她也做诗歌。那么这些详细的我就没有办法讲，然后知道就可以。这段期间大概只有路德记算是士师记的一个附录，带给我们在黑暗中间的一线光明。路德记主要的信息也提醒给我们，在那样子一个混乱黑暗的时代里边，这么许多以色列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话，但是呢也有一些敬畏神的外邦人他们进入到以色列地，提醒这些以色列人外邦人也可以得救，外邦人也可以像以色列人一样，只要单单信从神的话，接受神的律法，就可以照样得救。其次，路德记对于新约的信徒让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外邦人也可以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边有几个女子，喇合、他玛还有路德，这三位可能都是外邦人。当然中间最清楚的这个路德是摩押女子，喇合是耶利哥城的人，他玛呢也是迦南人。另外一个女子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是犹大的女子。 外邦人也能够进入基督的家谱。但最重要的是提醒给我们，虽然在以色列中间那么许多不遵从神话语的人，但是呢也有像波阿斯这个家庭，他们是真真实实遵行神律法的。波阿斯预表基督，他是我们代赎的近亲，他本身就是，而且他有能力可以来代赎，所以他肯来作为代赎我们的这位近亲。路德记里面也讲到信心的问题，有几个人我拿他们做这个信心的代表。路德记里面讲到第一个人是以利米勒，当士师秉政国中遭遇饥荒的时候，以利米勒就带着妻子还有两个儿子就离开伯利恒，想要到摩押地区暂时寄居，但是没有想到他自己后来就死在那边，他的两个儿子也死在那边。以利米勒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我的神就是我的王，但是呢他的生活的表现，他的整个的一生的行动却显示出来他是一个不遵从神做他王的人。当遇到有危难的时候，他就走自己的道路，离开伯利恒到一个外邦的地方去。这个以利米勒我称他是那种失去的信心，很可惜的。拿俄米的名字原来就是甜，很甜美的意思，但是她跟随丈夫到了摩押地，遭遇到家破人亡，以至于后来再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以色列的这些妇女见到她都几乎认不出她来了。她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再叫我拿俄米，你们要叫我马拉。马拉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这个拿俄米呢，不管怎么样，我在这边看到他还是有回头的信心。有人称他是这个旧约里边的浪女回头，但是呢神还是悦纳他。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里边经常我们还是会碰到像这样子的人，他因为某一种原因离开了教会，或者是跟随着别人离开了教会，遭遇到很多的心灵方面的痛苦，后来呢又再一次回到教会里边来。像这样子的人需要人用更多的爱心来把他给挽回过来，让他再一次回到基督的家里。像这样子回头的信心，神还是接受，还是接纳，而且要来坚定，要赐福。像新约的彼得就是这样。当我读彼得的生平的时候，我就想到彼得当他三次否认主，那个时候好像是他这个生命的最低潮的时候。但是过了多久他就被接纳呢？是正当他第三次否认主的时候，耶稣基督转过身来朝他一望，彼得看见主那样望他，他就出去抱头痛哭。他知道主在那个时候不是责备他，主那个时候是怜悯，主知道他有软弱，但是主也说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回头以后可以坚固你的弟兄。所以彼得在那个时候就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三天以后主向他显现。一人来看呢，就是在今天一个三次否认主的人在教会里边可能不太容易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再接纳他，但是主呢，我们的主很快的就接纳他。这位拿俄米神也接纳他。那么跟路德相对的有一个就是路德的另外一个嫂嫂，就是俄尔巴。那么我称他是一个退后的信心。俄尔巴跟路德原来的光景是相同，他们都是摩押女子，都一同嫁到这个以利米勒这个家庭来，也同样都遭受到这个家破人亡的事情。但是俄尔巴当遇到这样难处的时候，他后来就退后离开了，好像保罗责备加拉太人一样，你们起初跑得好，可是现在呢却好像已经退后了，离开主的道。相反的我们看到路德，路德给我们看到了 是一个坚持的信心。他对拿尔米所讲的一句话，今天在婚礼上面也常常被人引用，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往哪里去我要跟你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除非死叫我们分离。这个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少见，特别是外邦人所讲出来的伟大的信心的宣告，是从摩押女子路德的口中说出来。路德坚持去跟随拿俄米，坚持去追求拿俄米所信靠的这位耶和华神，甚至呢他是进入到一个我们看到好像是一个在信仰上面好像已经破产的一个家庭里面，但是呢他还是看到他们所信靠的那位耶和华神是真实的，不因为这些人的软弱，这些人他们在信仰上面的失败而动摇了他的心。他坚持，他得着，神就给他赏赐，以至于他成为大卫的曾祖母，他成为基督的先祖。路德的信心是我们应当看重的一个信心。好了，从士师记进入到后面的撒母耳记上下还有列王记上下，就是经历到一个转变的时期。中间转变的人物最主要就是撒母耳和扫罗这两个人。撒母耳是士师里边最后的一位，等一下我会把他跟士师中间最有名的一位大力士三孙呢做一个比较啊。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转变时期啊，他们的不同。士师时期政府只是一个支派同盟，没有中央政府啊。那么士师呢只是间歇式的被神兴起来啊，因需要而生，而且多半都是地方性的、局部性的，不是全国性。那么到君王的时期呢，就有一个很强大的中央政府，还有组织、官员等等，君王呢也变成世袭的。军队在士师的时期都是临时的啊，所谓地方民团等等。那么哪一位士师起来了，就号召一批人起来呢，就跟他一起去征战。那么到了君王的时候呢，就变成了正规的常备军。在道德灵性方面，士师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个人任意而行，道德纲纪废弛。那么这个特别是在士师记的第十七章到第二十一章啊，可以作为代表。一个是讲到在宗教上面的腐败，一个是讲到在道德方面的败坏啊，各位可以读圣经自己看到。那么在君王的时期的时候，那么神就特别兴起有先知，他们在宫廷里面或者在百姓的当中来传讲神的话语，他们归建君王、首领和百姓，在百姓中间成为社会的良心，让人民有神的话语作为依归来遵行。在敬拜方面，士师的时期啊，是以中央圣所为敬拜的中心啊，特别是在示罗这个地方，会幕就立在那里。那么以色列百姓到那个地方去敬拜神，祭司也是世袭的，但是往往呢不受人的重视。到了君王的时候，那么就建造圣殿为永久敬拜的场所，祭司也分这个班次，一共分成24个班啊，每一年呢每一个班有2个礼拜在这个圣殿里面来侍奉神，所以整个的宗教制度也都明确制度化。关于经济方面，在士师的时候还是以这个游牧转变到农牧的阶段，那么到了君王的时期呢，特别是到了所罗门的阶段，整个国家的经济啊就从农牧阶段转变到成为以工商啊为主的一个经济条件。那么工商为主的经济条件呢，当然是造就了很多的有钱的人，但是也造成了很多的这个社会上面的财富不均和这个有欺压贫寒的事情发生，这个也是在先知书里边一直责备的事情啊。这个是大概的一个说明，那么大家了解一下士师时期跟这个撒母耳记上下还有列王记上下大概的不同的地方。 在这里呢，我要比较两个人，这是在士师时期最后一个阶段，那有两位，三孙跟萨摩尔，他们两位都是士师，萨摩尔也是士师里面最后一位。他们两位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最主要的，他们两个人都是拿细尔人，而且都是父母亲就把他们从母腹里边就献上给神。他们长大了以后也有神的拣选跟印证，圣经上面说神的灵降在三孙的身上，他就可以拿着这个驴腮骨去杀死200个非利士人，那他也有力气把一个城门就扛起来，连走一整夜的山路，他有这样大的力气。那撒摩尔呢，圣经上面记载说神与他同在，他讲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以色列百姓也都知道他真是神所设立的先知，所以他们都有神给他们的印证。那么他们两位也都有父母亲的训诲，也给他们敬虔的好榜样。但除此以外呢，这两位在其他方面就差别很大了。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三孙受到任何其他的正式的训练，所以他所依凭的主要是自己的经验直觉。撒摩尔呢就不同，他从小被送到祭司以利的门下受教，虽然以利是一个老眼昏花的人，也不常得到漠视，但是呢我们相信以利还是尽心教导是撒摩尔。以利的两个儿子也不好，看起来呢撒摩尔是在一个好像很错误的环境里面，是有一个错误的榜样放在他面前的，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也会受到影响变成一个错误的人。但是我们却看到撒摩尔在这样环境里面是却是出淤泥而不染，他没有受到以利还有他两个儿子错误的榜样的影响，反而是真心的接受了以利的律法的教导，真正的遵从神的话，以至于后来神呼召他，那么他就知道如何来行。以后呢撒摩尔也用神的话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复兴。在生活方面，那这两个人不同。撒摩尔我们都对他的故事都很熟悉，他是一个放纵肉体私欲的人，率性而行。哦，讲错了，请你们原谅我。三孙啊，好像将来到天上去的时候被撒摩尔原谅。OK， 那个就讲人坏话总是不好的。那个我们讲三孙，有一些人他们被神所用，但是呢他们的个性上面却让人很受不了，这个是我们做一个神的仆人呢也要注意的地方。既然是被神所用，连我们的个性也应当被神改变。神不一定会改变我们个性的特点，但是呢会把我们个性上面优秀的部分把它发挥出来。有些人比较外向，像彼得，神就把他在这外向上面这个冲劲就显示出来。有些人个性比较内向，像约翰，神就让他有一个很深刻的思想。圣经里面我们读的思想最深的可能就是约翰福音，神就把最深刻的有关于神的这个道理呢就托付给约翰。啊，这个是神会把他我们个性上面最好的部分把它显出来。那么相反的，我们看到撒摩尔呢，撒摩尔是一个顺从圣灵而行的人，他生活非常的严谨，甚至他有一次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向以色列的这些长老等等呢发出一个挑战，说你们说我曾经霸占过谁的便宜，我有没有贪图过谁的一分钱，都没有，没有一个人可以指出他的罪出来。这是撒摩尔。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人也应当在我们的品德方面让人一无指责，无可指责。他们两个人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三孙的工作看起来就是个人的表现，而撒摩尔呢，他不但是自己在那边侍奉神，而且一直注重教导，注重这个 让有更多的人跟他一起同工，他把神的律法去教导给他们。他设立先知学校，这也是在历史上面是明白神话语的人，他们知道怎么样子遵从神的话语来治理国家，也是治理百姓。不但如此呢，那我们也看到撒母耳他先后设立两个君王，一个就是扫罗，一个就是大卫，他留下了强大的国家。相反的，我们看到三孙他一生最后非常悲壮的结束，但是呢也只是在那一刹那而已，很快就过去，没有留下深远的影响。那么我们今天在主的工厂上面，那么要求主给我们看到有不同的侍奉的方式，单打独斗的方式已经过去，那么今天最重要的团队的侍奉。中国教会在过去100多年里面，神兴起过许许多多伟大的传道人，但是呢也有人讲到中间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过去多半都是单打独斗的，但到今天呢，求神给我们这样意象，看到应当是团队的侍奉。撒母耳是世世的最后一位，那么我们也可以稍微再提几个。他一个人身兼好几个职务，他是世师，他也是祭司，他也是先知。那么等到撒母耳之后呢，这几种职分就分在不同的人身上来做。当然后来就没有世师，而是有君王来代替，那么另外有设立先知还有祭司。先知和祭司有不同的地方，虽然他们都是神所设立的，但是祭司是在神的面前代替人为人代求，那么先知呢是在人的面前代表神，把神的信息传讲到百姓的中间。那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小祭司，也都是小先知，我们在神的面前做祭司为人代求，我们也在人的面前把神的话语传讲在人的中间。接下来我就跟大家看到以色列历史上面接连三位君王，第一位君王是扫罗王，也是一位失败的王。扫罗的家世，他是便雅悯人基士之子，那他生下来年轻的时候就健壮俊美，那么圣经上形容他是这个比众人都高出一个头，就站在众人中间是这个鹤立鸡群，是一个大能的勇士。登基之前，他我们光是看圣经呢，看到他忠心负责，敬畏真神，谦卑至慈，而且不计算人的恶。有人说那个便雅悯人扫罗是什么人呢，要我们尊他为王，但是扫罗没有跟他们计较，这个是扫罗。但是当他登基之后呢，好像这一件美德都不见，这是很可惜的。但是这件事情我要说实话，在今天甚至在教会里边都有，有些人在还没有得到一个什么地位之前，好像很谦卑，好像很忠心等等各样都有，但等到得到这样一个地位之后呢，在教会里面做了长老，教会里面做了执事，好像什么事情呢都要抓在自己的手上，就要掌权了，那么这个是不好的。扫罗登基以后有几个征战让我们看出他的软弱的地方出来。第一个征战是跟非利士人作战，那个时候跟随他的人已经很少了，可是呢扫罗还是要去征战，侥幸贪功，这是一个属肉体的人所有的，没有好好计算，没有好好训练，还要去跟敌人征战，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再有一个，他体贴肉体，在他跟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那个撒母耳吩咐扫罗说，你要去把这些亚玛力人全然灭绝，但是等到征战完了之后呢，扫罗还有他的军队却带着他们所看来上好的这些牛羊 还有亚玛利的王亚甲就回来了。当撒母耳来的时候就说，哎，我听到有牛羊的叫的声音。扫罗怎么说呢？扫罗说，这是百姓爱惜这些牛羊，想要把他们来献给神。那撒母耳就说了，神喜爱这些献祭的事情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各位弟兄姐妹，这次扫罗去征战得胜了没有呢？得胜。他有没有遵从神的旨意呢？他也遵从了，但是遵从只到一半。一半的顺服算不算是顺服呢？还是不能叫做完全的顺服。神所要求的是要完全的顺服。撒母耳责备这个扫罗，扫罗以为说他去征战得胜了，而且把这些牛羊都带回来了，他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啊拿来献祭给神，可以满足神的心。但是没有想到，这却是让神最伤心的一件事。按自己的心意，用自己的方式想要来侍奉神，而不按照神的心意来侍奉神呢，这是让神最伤痛的一件事。遵从神的旨意，但是却又不完全的遵从，只是一半的遵从，甚至或者只是70%的遵从，90%的遵从，还是不能算是完全的遵从，神不喜悦。再有一个，当以色列人再一次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非利士人中间有一个哥利亚出来向他们叫阵。扫罗这个时候不敢出去征战，大卫出来了，出去征战得胜。但是当他们征战得胜回来以后，扫罗在王宫里面就听到王宫外面有一些妇女在那边歌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心里面非常的嫉妒，非常的愤怒，就讲到说，千千归我，万万归他，那么现在除了这个宝座以外，那么其他都给他了。所以他内心里面起了嫉妒仇恨，就想来杀害大卫。圣经里面后来记载，扫罗的这个后半生整个的就好像在那边要来保护他的王位，在那边要来追杀大卫。他把全国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在要来追杀大卫，要保护他自己的权位，而没有想到说神设立他是要来治理百姓，把整个神给他的托付都忘掉。他的嫉妒的心就把大卫给赶走了，因为他一天到晚就想要拿枪来刺杀大卫，所以大卫就被他赶走。不但是如此，凡是跟大卫有关系的，帮助过大卫的，扫罗都一概把他们杀害或是赶走，以至于他一次就把80个祭司给杀掉，所以祭司就完全就归到大卫那边去。还有的时候呢，其他这些人扫罗不喜欢他们，甚至扫罗自己的儿子约拿丹都差一点死在扫罗的枪下，因为他跟约拿丹跟大卫是最好的朋友。扫罗的嫉妒把所有能够帮助他的人都完全赶走了，以至于到最后一次最后一战，不但是神离开他，连人也都离开他。最能够在这个时候帮助扫罗去征战的就是大卫，但是大卫这个时候呢却被扫罗已经赶到了这个非利士的阵营里面去。当然神也有保守，让这个大卫没有参与在非利士人的这个行列里边啊，去跟这个扫罗征战，要不然的话我们也不知道什么结局啊。不过在这个地方呢，我也要稍微提到这个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跟大卫之间的关系。圣经里面讲到约拿丹跟大卫是最要好的朋友，但是当扫罗王到了最后要跟非利士人征战啊，要阵亡的时候，约拿丹是跟扫罗在一起。朋友是我们选择的，我们喜爱朋友，我们愿意跟他在一起，但是家人是我们的责任所在。所以约拿丹最后还是跟他的家人在一起，当他家人有需要的时候，他是跟他的家人在一起。总评扫罗，扫罗是一个属肉体的人，扫罗也是在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被以色列百姓硬推出来的一个人 我在第一天的时候讲到，神看到他的百姓有需要的时候会拣选人出来侍奉他，但是要这个人这个器皿已经被预备好的时候，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人硬要把神的时间往前面推，那是不合适。扫罗像是一个在这样子一个还没有到时间就被推出来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一生就为自己的肉体在那边征战，为自己的肉体在那边活，他厌弃神，后来呢也被神所厌弃。如果有人问扫罗有没有得救，我在这边应该讲一句公道话，扫罗是一个得救的人，只是他在神所托付给他的事情上面得不着赏赐。扫罗的一生侍奉是一个纯私心的侍奉，那也提醒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是在侍奉神，我们今天一切的工作都是神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在为自己在那边侍奉，我们一切的侍奉也没有说是为自己。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就要遭遇像扫罗一样悲惨的命运。那么既然是如此，也要学习尊重同工，我的同工他是被神所兴起来的，我要尊重他，也帮助他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托付。这是扫罗。相反的，我们来看到大卫，大家对大卫的故事都已经很熟悉，基本上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也可以说跟扫罗对比起来，扫罗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大卫是一个属灵的人。有几点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大卫对待扫罗让我们看到一个宽广的心。大卫受膏的时候大概是17岁到20岁之间，那个时候扫罗还在王位上，还在宝座上面，但是大卫一直等到30岁的时候才正式登基为王。有两次的机会，大卫有机会啊把这个扫罗杀死，但是圣经上面记载说大卫他万万不敢伸手来害神的受膏者。虽然扫罗一天到晚在那边想要追杀大卫要害他的命，但大卫绝对不敢对神的受膏者有任何伤害的行为，他以宽广的心来对待扫罗，以至于扫罗好像神志清醒的时候，他就看到大卫，甚至就抱住他想要抱住他就痛哭，说我知道神已经立你做受膏者，要做以色列的王，以后整个国都要归给你，但是我呢，我却好像是在那边抵挡你，也是在那边抵挡神一样。扫罗后来还是急追杀大卫，但是呢，大卫一直没有对扫罗有任何的这个不敬的行为。再有一个大卫让我们看到，当他得到神给他的恩惠，国中已经太平平静下来，他住在王宫里面，他就想到，哎呀，我住在王宫里，但是耶和华的约柜还在帐幕里边，所以他就立定心意想要为神建造圣殿。神虽然没有允许他，但是呢神却悦纳大卫的心，大卫这个感恩的心蒙神悦纳。大卫对待米非波设更让我们看到大卫的一个恩慈的心。米非波设是约拿单的后代，也就是扫罗的孙子，按照一般对待前一个朝代甚至敌对的这个朝代的做法呢，前王的所有的这些后代都会被赶尽杀绝的。所以当米非波设有一天呢受到呼召这个征召说有人要把他带到王宫里面去，那是他吓了半死，以为说现在这条命就不保，但是大卫却恩待米非波设。米非波设当这个扫罗战死的时候，那个时候才4岁，米非波设的这个奶妈抱着他逃难，因为太急的缘故摔了一跤，米非波设跌在地上腿就瘸了，所以从此以后米非波设就是瘸腿走路。但是那一天大卫就是恩待米非波设，对他说你的父亲约拿单跟我曾经立过生死之约，我答应他要恩待他的后代， 现在呢我也要恩待你。所以大卫把扫罗家一切的财产都完全就交给米非波设，而且让米非波设有仆人来伺候他，也让米非波设就跟大卫的所有这些王子就坐在一起，每一天同席吃饭。所以圣经里面也讲到说，神把我从粪堆里边就提拔起来，让我在王子的座位中间一起坐席。这个好像是大卫在米非波设啊一个写照，也是今天神带我们。我们今天对神哦，原先好像也是抵挡神，但是今天呢，神也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跟王子同席，同样得蒙恩惠。最后一个啊，今天讲到这个大卫跟拔示巴的事情，主要让我们看到就是悔改的心。大卫犯罪，真是罪孽深重。诗篇第五十一篇和三十二篇都是讲到啊，都是大卫他在悔改之后所写下来的。诗篇五十一篇里面讲到啊，大卫说，我从母腹里面被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得罪你。大卫认识到好像他的罪不只是在一件一件的行为上面这些罪，而是他整个人，他整个里面，从他生下来到现在整个都是在这个罪性的捆绑之下，是得罪神。他得罪的不只是得罪拔示巴，不只是得罪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不只是得罪了其他的这些人，更是得罪了神。所以他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也求神说，神啊，求你用牛膝草来洁净我。牛膝草在圣经里面讲就是要沾着这个血，在这些染啊得了这个大麻风病的这些人的身上，来让他们可以得到洁净。大卫看他自己的罪就好像大麻风病一样，是一种无可救药的罪，除了神亲自来洁净他以外就不能够得到洁净。大卫也认识到他的罪不只是人看得到大的罪小的罪，都是神用宝血来洁净。有一次我读到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我就得到神给我一个光照，我就想到不只是我大的罪，很大很大的罪，神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这个罪洗除干净，就是我犯的最小的一点的罪，人都不知道的罪，耶稣基督也是用他的宝血来洗除干净。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歌是在校园诗歌啊第八十二首啊第二集的第八十二首，那首诗歌里面讲到说啊，是哥哥他的副歌讲到说，救主耶稣，救主耶稣，我怎能在犯罪让你伤痛，你已经用宝血洗出我一切的罪，我再不能够任意犯罪让你伤痛。我们任何一点小的罪，耶稣基督都是用他的宝血来洗除干净的。大卫最后讲到，大卫是预表基督。大卫的一生还有好多时候我们看到是他遭遇到很多的困难，登基以前他天天被这个扫罗追逼，登基以后又遭遇到好几次的伤痛，甚至他的儿子起来叛变，押沙龙想要来篡夺他的王位，甚至到他晚年的时候他还有另外一个儿子起来要篡夺他的王位。大卫的一生受很多的苦，那么圣经里面讲到他是我们基督也受苦的预表啊，这是大卫，我简单的提到这里。再来一个王就是所罗门，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平安啊。我们中间有朋友，你们有朋友是这个犹太人的，见面要喊这个 Shalom， Shalom 就是平安，所罗门就是这个 Shalom， 在希伯来文里面他的名字就是 Shalom， Shalom 就是这个平安 Shalom。 所以所罗门呢是一个和平的君王，我们看圣经上面的记载他也真是一个和平的君王。前面的两个君王扫罗和大卫一生都是在征战里边，但是所罗门呢却好像没有经过征战。 所罗门的出生是大卫悔改以后出生的。大卫跟八十八生的第一个孩子，圣经上面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他生下来不久就死了。那么所罗门呢，是在大卫痛痛悔改之后所生的，也可以说是大卫悔改所结的果子，就是跟神之间有这个平安，这是和平。神也给他另外起一个名字，叫做耶底底亚，意思就是他是耶和华所疼爱的。所罗门在很年幼的时候就受膏，在基训泉这个地方受膏作王，以后呢他在基遍这个地方献祭，那也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他在梦中得到神给他启示，他向神不是求财富，不是求长寿，他是求治理国家的智慧。神就说，你这样子的心非常得蒙喜悦，那么你没有求的我也要赐给你。所以神不但是把治理国家的智慧赏赐给他，也把财富长寿各样的尊荣都赏赐给他。我在好几年以前在台北，我的教会教主日学教到所罗门这边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啊，她讲到说，这个所罗门啊，其实比我们这些人都聪明的，我们连怎么向神求都不知道，他还知道向神求智慧。那么我想这是神给他特别的一个恩典。所罗门治理国家，那一个是设立房城，另外一个呢广开财源，那他经营很多的生意，那另外他推广外交，他跟周围的国家有很好的关系。但是为此呢他也付上了很大的代价，因为他跟周围国家推广推展外交的方式是用和亲的方式，娶外国的公主为亲，但是娶外国的公主来也把他们的这些假神都一起带来，后来就成为所罗门自己的网络。那所罗门一生里面最重要的当然是建造圣殿，这个在圣经里面非常的要紧。所罗门的世代也是一个文学的世纪。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在文学价值上面最有名的这些书卷呢，多半都是在所罗门的时代所写的。所以看到像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很可能是在这个所罗门的时代所写下来，里面对于人物的描写非常的生动，那是在其他的时代里边很难看到。另外像这个诗篇，还有所罗门所写的箴言、传道书、雅歌等等，那么都是在这段期间所完成。但是所罗门自己呢，当他有了这一切之后，却让我们看到灵性就退步了。圣经上面记载说，所罗门宠爱外邦的这些妃嫔，为他们来建造亚瑟拉柱像等等这些偶像。那些妃嫔从什么国家来，他拜什么神，拜什么偶像，所罗门就为他建造那样子的偶像，也就一起来拜。所以所罗门自己的灵性后来也就受到了很大很大的亏损，他为外邦的神造丘坛，相对的呢，他对神的侍奉、单一敬拜的心也就减弱了，以至于神后来呢就刑罚他。当他死以前就晓得他这个强大的国家以后就没有了，北边有这个叙利亚亚兰有一个人要兴起来把那个土地要占去，在南边呢还有另外以东有一个王要出来把这个南边的地方也要占去，甚至以色列国也要分裂成为两个国家，北边的十个支派要单独成为以色列国，南边呢只有犹大支派跟后来的这个便雅悯支派合并起来成为犹大国，国家就分裂。这是所罗门到他晚年的时候感觉到最伤痛的一件事情。所罗门的一生让我们看到是一个有属灵的知识但是缺少属灵生命的人。他写下箴言3000句，他也写下传道书， 甚至也写下雅歌，都是圣经里面最宝贵的一些书卷。但是呢，他虽然有这样属灵的知识，却没有属灵的生命跟他配合。虽然他也曾经建造圣殿，在建造圣殿献殿的时候向神所发的那个祷告，古往今来很少人能够超过，但他后来呢却离开了耶和华的殿，那是非常可惜。求主保守我们。看到这三个王，扫罗王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大卫王是一个属灵的人，所罗门是一个属灵知识但是没有属灵生命的人。那么求主都以这些王做我们的见解。今天就先讲到这边，谢谢各位。